好，在这个问候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有问候我们在座的弟兄啊，因为都是父亲了啊，我们祝大家节日快乐。那特别感恩看到我们的弟兄好、啊、带了鲜花之后，这个脸就喜悦的像花一样啊，特别是开门在后面笑的是好像最开心的。啊、那我们知道母亲节，我好像按照惯例传统，在国内的教会也是会有鲜花或者有康乃馨，那。父亲节是以前我们教会也会有花吗？也会有吗？
有，
也会有花啊。那男女是平等的，体现在我们教会里啊。所以啊，特别感恩在母亲节的时候，大家看到姐妹们带花，父亲那个弟兄们就想父亲节会不会有花啊？结果特别感谢周边姐妹啊，为我们预备弟兄们预备这样的这样的花，使我们能够啊，今天像姐妹过母亲节一样，我们也过了父亲节。那当我带这花的时候呢，我就有个感触，我想到我上一次带花的时候还是在结婚的时候，我就一晃这么多年过去，然后在今天才带上这花，所以我刚走到外面，我看着说好像新郎官，这花也很特别，是我女儿帮我挑这个颜色，好像你们都是黄色，我就这个颜色，
就一朵是这个，
就一朵是这样啊，特别感恩啊。所以那今天父亲节呢，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分享，特别的父亲叫什么？叫约瑟啊！所以我本来想定个题目是耶稣的养父约瑟，但是我后来想了很久，我讲还是特别的父亲啊，约瑟。我们一起在约瑟的身上，我们有所学习。所以刚才明飞带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常常去分享的，对吗？
对。
但是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分享说耶稣为我们降生，我们会分享玛利亚的尊主为大，但是我们常常会忽略了一个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圣经对他的笔墨记载的并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人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就是约瑟啊。分享之前，我们先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主你在这个父亲节特别的节日里面啊，聚集我们在你的殿中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我们特别的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保守看顾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所学习你的话语，你的孩子要分享的信息啊，求主你特别的加上祝福啊，让我们在这个父亲节特别的日子里面思想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也思想在圣经里面这个特别的父亲约瑟当年怎样带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一个家庭建立一个很好的家庭，带领耶稣一起的帮助耶稣来在小的时候一起来成长，主啊，会给我们很多的看见与榜样，主啊，求你来保守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你除去我们当中一切的搅扰，主你来亲自的安慰，亲自来复辟我们，谢谢你圣灵在我们当中感动我们，引领我们，也扶持我们，也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说特别的父亲，那父亲呢，在我们印象当中是一个男性的代表，所以我们在主导文当中呢，我们会背第一句话叫我们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每个父亲呢，我们说都是一个男性。那前一阶段呢，我特别看了一个，也听到一个这样的段子，也看到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段子一个文章，讲的是说一个成功男人的定义。一个成功男人的定义，那么说一个父亲啊，或者说一个男人，他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呢？说三岁的时候呢，他能够不尿裤子；五岁的时候呢，能自己吃饭；十八岁的时候呢，能怎么样？能自己开车；二十岁的时候呢，有女朋友；三十岁的时候呢，有钱；四十岁的时候呢，有钱。五十岁的时候还有钱，然后六十岁的时候是还有女朋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啊，还有女朋友。七十岁的时候还能自己开车，八十岁的时候还能自己吃饭，九十岁的时候还不尿裤子，一百岁的时候呢，怎么还不被挂在墙上，三百岁的时候呢还在墙上挂着啊。所以他说这是一个成功男人的定义。那么今天呢，我们父亲节，我们思想一下，我们的父亲是一个怎样的角色？ 在一个家庭生活当中，父亲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我们先来看一个近期在网络上比较火爆的一个视频关于父亲节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泰国的一个短片，一个单亲家庭的。能画出来吗？这是泰国的一个公益的广告，一个短片，只有三分钟多一点，讲述一个单亲家庭，这个爸爸带着女儿，这个题目呢叫做好像我的爸爸是个骗子。
Daddy is the most handsome. The smartest. The most clever. The kindest. He is my Superman.Wants me to do well at school. Daddy is just great, but he lies. He lies about having a job. He lies about having money. He lies that he's not tired.He lies that he is not hungry. He lies that we have everything. He lies about his happiness.He lies because of me.
这个呢，可能我们在微信或者朋友圈上，我经常能看到的一个这样的视频，是一个很感动的。那我想到的一句话，就是每个谎言背后，都有一个很伟大的心。那可能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父亲会对我们说谎，有没有？这个谎就像这个短片当中这个父亲这样，那个开会放到下一页。就放这吧。那父亲呢会对我们说谎，所以当我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呢，也有一些感触，想到当去年我太太生孩子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我们是在南湾那边，然后当时因为没有亲人在我们身边，那 当时去医院去找三四点钟去的，去到那边然后办理一些手续。我们去到那边之后然后当天就生完，因为需要可能有人护理，但是呢，因为我们那个女儿还是比较小，所以没有办法在病房里面过夜，那就只能我太太跟那个小宝宝就在一起，然后我就只能带女儿回家。所以那天晚上我印象特别深。当回家的时候呢，因为我们还自己做晚饭，我就简单给她下来的水饺给我女儿吃，因为忙了一天，所以她也特别的饿，然后她拿水饺吃那种就吃得很快，狼吞虎咽的。我从来没见她就是那么吃东西那么快的，然后她说爸爸煮的水饺好吃然后就吃那个我下了一盘，然后不一会儿呢她就已经吃了那个三分之二，就那我就一个都没吃，因为我觉得我下的少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他不会吃那么多。结果我看他一下子吃那么多呢，我就没有吃，我说你吃吧。然后他说我说他吃，他看我没有吃，他就夹了一个放在我的空碗里面，然后说爸爸你也吃，我怕你饿。然后我跟他说，我说爸爸不饿，我说你吃吧。然后其实我当时也很饿，我们两个都很饿，但后来我觉得为了他能吃饱，所以我就少吃了一些。我想每个做父亲的弟兄或者做父亲的这个男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爱儿女的心，就像这个短片里这样的。那当我在思想父亲节信息的时候呢，我特别感触到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父亲或者母亲这个角色，其实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社会上有很特别的一种现象，就是你想去做一份工作，我们说一般要持证上岗，对不对？比如说你要做律师，要不要有律师证？
要。
你开车要不要有驾照？
要。
你比如说你做会计做财务需不需要？需要。但是我那天在思想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做父亲，谁有父亲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
没有。
谁有母亲证给我看看呢？你发现也没有。你做一门行业，你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去学习，你拿到那个证，你要有装备，你才能够去做好那个行业。但是今天很特别的是，我们都是已经做父亲或者做母亲这么多年，我说我们都是无证驾驶，都是无证在工作，没有什么装备，说你要怎么去做一个父亲，你怎么去做一个母亲。当孩子出生之后，没办法，你没拿到证，没有证，但是你的身份就发生转变了。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很特别的父亲，叫约瑟。那么在提到约瑟呢，弟兄姐妹，其实我们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多的人名是我们难以记住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圣经里面的人名跟我们现在的中国人的名字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啊！比如说张三李四，他不是这样的，那里面有很多名字是英文啊西班牙他们翻译出来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呢，不是我们像中国人这名字这样，所以让我们很难记。那么还有难记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很多时候一个人同一个名字怎么样，好几个人都叫那个名字，对不对？比如说叫约瑟怎么样，我们发现圣经里面有几个，我们看好像至少有五个到六个，对不对？有一个约瑟，就是耶稣的养父，叫约瑟。那么我们看在创世纪里面，那你记载的还有一个约瑟，那个约瑟呢是埃及的什么
宰相
啊，原来是雅各的儿子，然后被兄弟们出卖，然后到卖到波提法的家里面，后来被下在监狱里面，后来又做了埃及的宰相，那是一个约瑟。那今天呢，我们看这个耶稣的养父，这个特别的父亲，他也叫约瑟。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当耶稣去世的时候要埋在一个坟墓里面，那么那个坟墓谁给他提供的呢？
财主约瑟，
亚利马太人约瑟给他提供了这一个坟墓啊。所以亚利马太人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人他为耶稣提供了这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看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说这个约瑟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三节说他是约瑟的儿子。那约瑟是谁的儿子呢？这里告诉我们说是西里的儿子。因为说一人来看是这样， 那么呢，为什么说约瑟是西底的儿子？那如果我们往前看，看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记载着说，西底是谁呢？在路加福音里面提到了西底，那么在马太福音呢，我们发现却不是这样啊。马太福音给我们看到的是，雅各、约瑟啊，谁生谁，谁生谁，然后。路加福音的是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那么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说约瑟是西底的儿子。其实这个西底跟约瑟的关系是什么呢？他不是约瑟的亲生父亲，他是玛利亚的父亲。啊，也就是说他是约瑟的什么？我们叫岳父，对不对？是他的岳父。所以给我们看到的是，约瑟原本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人。按照他的工作来看，今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做什么的？木匠。木匠在当时是一个很卑微、很低微的一个社会的这个工作。那么他跟玛利亚，已经订了婚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呢，他是一个义人。那么玛利亚呢，从圣灵怀孕，所以约瑟呢就很不理解，说没有啊，订婚之后啊，然后玛利亚怎么怀孕了？所以他就想暗暗的把玛利亚给休掉。那玛利亚怀孕是主的事情，所以主的事情主负责。那么就有天使使者来跟约瑟来说啊，你要把他娶回去，把玛利亚娶过门啊，因为他所怀的孕啊是由圣灵来的。所以约瑟呢在梦中醒来之后，就顺服神的旨意，就把未婚妻玛利亚娶过门。那么当耶稣出生之后，他就抚养小耶稣，让耶稣平安健康的成长，他尽一个父亲的责任，尽一个父亲的本分。那所以我们看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约瑟这个图片是约瑟是一个木匠，那他带领他的他的儿子耶稣啊，养子啊，就是养子耶稣啊，做木匠。所以如果说耶稣如果说他可以做工作的话，他是做哪方面工作？也是木匠啊，可能是他从他的养父约瑟这边啊学习到了一些木匠的手艺。好，那第一点呢，我们看啊，说当约瑟出现在我们眼中的时候，我们发现圣经描述他说呢，说约瑟是一个什么人？
义人
呢，我们怎么去理解？可以说他是一个行为正直啊，侍奉神非常虔诚的一个人。在律法上来说呢，相对来说他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圣经呢，我们发现很奇妙的地方，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那你告诉我们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对不对？那么圣经里面又提到说约瑟是一个义人。大家会想象一下，不仅约瑟是义人，圣经里面还有提到了谁是义人呢？当神要用洪水灭世的时候，让一个人预备了方舟，
挪亚
是义人。那么呢，圣经里面一个人在很短时间内房产儿女财产都没有了，他生了独疮是谁呀？
约伯
也是义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约伯、挪亚、但以理、罗德等等都是义人。那么从义人，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但是如果我们从人的尺度来看，他们是一个行动正直、侍奉神比较虔诚的、遵守神的律法，相对来说是没有什么过错的一个人，这叫义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在神的眼中说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只有义人和罪人之分啊。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是罪人，我们还是义人？
义人
啊，罪人啊。那我们都常常会说，我们说有四个字叫做因信怎么样？
称义
啊。这个义是不是我们的义？不是我们的义，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行出来那个义，乃是靠着什么？主耶稣基督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拣选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什么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和他的恩典。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弟兄姐妹，今天神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行得比别人多好，我们道德有多高尚啊，你的品性有多好，不是，是按照神的旨意和神的恩典。所以我们是义人，有个神学家他说我们是义人，我们也是罪人啊。所以我们是义人之后，你会发现我们还会不会犯罪？还会犯罪啊。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这个义人是神不再看我们为罪人，那个地位那个身份发生了转变，是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行了义，他的义袍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发现在约瑟知道玛利亚怀孕了这件事情之后，那么约瑟就想把它休掉。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摆在约瑟面前有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呢，圣经上说他可以暗暗的，他说他想暗暗的把玛利亚休掉，就别人应该都不知道，不动太大的动静把它休掉。大家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为玛利亚好，为了给他留一条生路，留一条活路。那么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他不这样做，反过来他大张旗鼓的要把玛利亚休掉，你说玛利亚会面对什么样的结果？
被石头打死。
为什么？按照旧约的律法，申生记来说，这个女人还没有那个嫁人，然后她就怀孕了，那这个时候她的这个未婚夫可以把她怎么样，带她出去，然后让别人在一起拿石头怎么样把她打死，让他忍受这种羞辱，可以把他打死，他就没有活路。但是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约瑟没有这样做，约瑟想暗暗的怎么样把他休掉，让他继续有一条活路。因为约瑟这个时候他并不知道玛利亚怀孕是怎么样从圣灵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一到十一节里面的时候，讲到一件事情，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被文士和法利赛人带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就问耶稣说，我们该把妇人怎么办。他们说这话的目的是要想试探耶稣，是要抓耶稣讲话的把柄。那么耶稣这个时候怎么说的？耶稣没有说什么，在地上怎么样写字，是不是写了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然后呢，那些又问耶稣的时候，耶稣怎么说的？耶稣说，你们当中怎么样，谁是没有罪的，谁又可以拿石头打死他。耶稣为什么没？耶稣为什么他只是写字，他没有讲什么说该打死和不该打死呢？因为你说如果可以把这个人打死的话，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是罗马帝国统治的，那么犹太人他是没有判人死刑这个权利的。所以如果说你说可以把他打死，那好了，那你就是触犯罗马的法律，就可以把你抓起来。那反过来说，你说不把他打死，那好了，那你就是触犯犹太人的法律法，那么你也不是敬畏神的。所以无论耶稣怎么说，我们会发现他们都可以抓到他的把柄，但耶稣没有在地上挂字，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怎么样拿石头把他打死吧。结果我发现圣经很奇妙，告诉我们说他们就怎么样，从什么从老到少，然后怎么样一个一个的都走了。那么耶稣那人都走了之后，耶稣说，你起来吧，我也不定你的罪，怎么样去吧，从此之后不要再犯罪了。所以弟兄姐妹，透过耶稣的养父约瑟，透过耶稣以及在这件事情上这个做法，给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弟兄姐妹，我们一个举动、一个决定、一个经意或者不经意的这个举动和决定，我们常常可以挽回一个人，但是我们常常也可以伤害或者毁坏一个人，这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这取决于我们的决定。约瑟他有两个决定，他都可以去做，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想暗暗的，就没有神给他的带领跟启示，但他想这样做，表明说这个人是一个心地非常宽厚的一个人啊，是一个非常为别人去着想的一个人。好，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义人。那我接着往下看啊，这个是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妇人。那第二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么我们看第一点，就是他相信并顺服神的话。我们一起来说，预备起，相信并顺服神的话。那么在约瑟的事迹里面， 我们会发现啊，约瑟一共有四次啊，神的使者在梦中对他指示。所以我发现做约瑟的叫约瑟的，好像一般容易做梦，是吧？那个埃及的宰相约瑟也是做梦啊，这个也是做梦啊。所以在梦中对他的有指示，引导他所当行的事。那么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很奇妙的是，当约瑟在梦中看见、听见神对他的指示跟吩咐之后，他有了这些听到和看到之后，他就马上有什么，就有行动。我们看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20节到24节，说天使在什么中啊？
梦
中，然后向约瑟显现，说你把玛利亚娶过来，因为约瑟想要把他休掉。那么说因他所怀孕从圣灵来的，约瑟醒了，然后说起来，那个是什么？
救。
你看约瑟有没有迟疑？约瑟就怀疑，哎，到底是不是这个梦真的假的？弟兄姐妹，每个人都会做梦，但是关键在于说你做梦之后你如何回应你的梦。那第二，我们看那2章13节到14节，说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怎么样？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他的母亲逃往哪里去？埃及去。有人说这是约瑟，这是耶稣生平第一次出国，唯一的一次出国啊，就去了埃及去了。然后说住在那里，我吩咐你。然后约瑟怎么样？
就
起来。你看，当他们要逃到埃及去的时候，约瑟也没有犹豫，他听到了主的使者这样，他就就起来，带着小孩子跟他母亲逃往埃及去。那在这里，我们也会发现约瑟确实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一个人。如果我们从血缘关系来看，约瑟跟耶稣有没有什么血缘关系？没有，任何没有一点的关系。但是你会发现约瑟却为了耶稣做了很多的牺牲。那这个逃亡本来他可以不逃的，对不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对吧？他很顺服神，很尊敬神，很敬畏神。那么这个时候呢，说希律死了之后，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也有梦啊，然后说带着小孩子跟着母亲到以色列地去，因为害小孩子的人已经死了。弟兄姐妹，又很奇妙的说约瑟怎么样？我又标出来了，怎么样？
救
啊。那么最后一个呢，说这个换了一个娃儿，说他们就怕住在那里，然后又在梦中怎么样被主指示往加利利境内，到了拿撒勒，然后说怎么样就住在那里。所以弟兄姐妹，我说每个人都会做梦，但重点的呢在乎你如何回应你做的梦。当然呢，我相信我们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像约瑟这样每次用梦来寻求神对我们的带领，但是呢，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真的是如果有神对我们的带领，借着神的话，借着诗歌借着一些经文引导我们的话，我们愿不愿意去顺服神的旨意。约瑟是一个听见神的话之后就甘心去顺服神的一个人，这给我们有很大的榜样。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也是吗？我们的愿意顺服，我们是顺服什么呢？我大家列出一点，我说什么是顺服。顺服什么？不是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比如这件事情我是我自己喜欢做的，那我就去做，这叫不叫顺服？那不是，因为你本身你就喜欢去做嘛。但顺服是什么呢？是做自己不喜欢，就是我不喜欢去做，但是是神所吩咐要我去做的，这才是什么？是顺服。约瑟要逃往到埃及去，你说他愿不愿意？今天我们说要我们拖家带口的，我们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你愿意吗？肯定不愿意。比如说我们前两年大家遇到那个大火，那火是危险到我们房子的时候，我们怎么办？我说要我们逃亡了，你愿不愿意逃亡？你愿不愿意离开那个房子？我们辛苦经营这么多年的这个产业，这个房子受到危害，我们都不想走，对不对？我们都不愿意做。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呢，说是神所吩咐他去做的，那么约瑟就甘心乐意的去顺服神的旨意。弟兄姐妹，在圣经里面曾记载的一个先知，在旧约里面，就那个先知呢，我们给他命名叫做逃跑的先知，大家知道是谁吗？在鱼腹里，也叫鱼腹里的先知是吧？在鱼肚子里的叫约拿，神让他到哪里去传福音？
尼
到尼尼微大城里去传福音。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约拿走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的，背道而驰，跑到哪里去了？他失去了，是不是？跑到他失去。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想说，哎，这个约拿怎么会这样？不顺服神。其实在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会多少，我们处在约拿那个光景，我们可能也会有一点顾虑。因为尼尼微大城，他尼尼微那个他们侵略过以色列民啊，所以杀害过他们，就仿佛像今天，比如说以前抗战的时候，那么有些人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残害杀害，然后今天你说你把福音再传给他们，可能对我们来说会有一点挑战啊，所以你约拿就觉得说不要传福音给他们，他们灭亡才好啊。但是我们看到神的心意不是这样，所以约拿呢在鱼腹里有挣扎，神把他心意夺回，让他可以去顺服神的旨意，去尼尼微大城去传讲神的福音。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遇到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会发生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都会有所转变。我们原来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我们活着的动机是为了什么？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之后，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就被主所翻转。原来我们是顺服自己的情欲，顺服自己的想法啊，顺服啊这个空中掌权者恶魔的带领。但是感谢神，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他把我们从那个罪恶里面救出来，让我们今天活着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约瑟是一个啊顺服神的人。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到，当约瑟他面对的一个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就是他要把玛利亚娶过来。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约瑟会不会面对别人的嘲笑？会不会面对别人的冷嘲热讽，说哎呦，你看你好像娶不到老婆一样啊，怎么好像娶了一个已经怀孕的女人？会面对人的嘲笑，会面对人的羞辱。但是约瑟没有在乎这些，约瑟结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家庭，不是为了他的声誉跟名誉，他为的是神的旨意。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我看35节到37节，这里面有一种十字架，我说有两种十字架。这种十字架呢，我们看有鞭打、监禁啊等磨练啊，被刀、被石头打死、被锯死、被刀杀。弟兄姐妹，总结起来说，这就是为主干什么？殉道了。那这是不是十字架呢？是一种十字架。这种殉道是好像是轰轰烈烈的，大家都能看得到都知道的。但是另外一种十字架呢，说这个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困难苦待，然后无处漂泊，本世界不配有的人。那么这种跟刚才前面那一种，大家觉得是不是同一样的？又不一样。这种是怎么样的？是默默无闻的，是忍受的，是不被人纪念的。前面那种是英雄，后面那种呢是无名的英雄。我觉得约瑟就是后面的这样的人，他所忍受的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所做过失他忍受了，乃是他为的是成就神的旨意，所以他把玛利亚娶回来，为的是成就神的旨意。那么第二点，我们看约瑟不单他第一点他相信啊并遵行神的话，那么第二点他怎么样？也为神的旨意，我们那四个字叫什么？克制、
自守。
所以约瑟醒来之后，就遵照主的使者的吩咐，就把玛利亚娶过来。然后圣经他特别告诉我们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或者投胎的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所以约瑟本来是想把玛利亚休掉，但是呢他接到神使者对他的启示，那么他就从梦中醒来，他就遵照神的旨意，然后就把玛利亚娶过来。所以我说他是完成了神的计划，他不是为了自己要结婚，不是为了自己的幸福。那么把玛利亚娶过来之后，约瑟做了一件事情让我们也非常有感触的是，他没有跟玛利亚同房，只等他生了头胎的儿子给他起名叫耶稣。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说，我们说人生有四大喜事，哪四大喜事呢？我们说久旱逢甘露， 他乡遇故知，然后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对不对？人生四大喜事。那么当约瑟跟玛利亚结婚，那么我们发现约瑟啊，他并没有把那事情当他人生的一个啊，像我们人的正常的理解呢，都想象当中那种喜事，他乃是克制自守，没有给他，没有跟玛利亚啊同房。那么当跟玛利亚，他玛利亚生完耶稣之后，我发现后来玛利亚又没有生其他的孩子啊，有啊，生了犹大呀、啊，等等，生了几个孩子。我们发现只有耶稣跟约瑟两个人说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因为耶稣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出来的。那么后边的几个孩子是约瑟跟玛利亚那两个人生的。所以约瑟能够保守自己的童贞，也保守玛利亚的童贞，这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我记得在以前在老教会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我说今天一个男人活在世上会遇到一个挑战啊，那个挑战就是男女关系方面的。所以这里有两个人，一个叫约瑟，那这个约瑟呢，大家显然知道不是耶稣的养父约瑟，乃是埃及的宰相那个约瑟。那么另外一个呢叫什么，这个参孙叫申孙，是吧？这个人。所以我们发现这两个人是一个是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失败的，那一个是很成功的。那么约瑟面对他祖母的诱惑，他没有跟他犯罪，那所以约瑟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不犯罪得罪神。那么他为此而带来给他的后果就是下在监牢里面。那么另外一个人是参孙，我们看到他在女人面前他跌倒了，他失去了力量，他失去了神的荣耀，失去了神的同在，他是一个失败了啊。那我们看到约瑟他是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不管哪个约瑟啊，这个约瑟还有那个约瑟，我们看到两个人啊，都是给了我们一个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给我们很好的榜样。所以约瑟他不仅看着要玛利亚把耶稣生完，他还要把耶稣养大，他扮演着很重要的父亲的角色。那么从圣经里面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看到是约瑟会每年会带领耶稣去学习圣经啊，去过节啊，去过这个宗教的生活。所以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说到，说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十二岁的时候，他们按照节期的规矩上去。所以每年里面你会发现约瑟是一个很尽父亲责任的一个人，那他要不单自己去敬畏神，去遵行神的话，他也带领他的一家玛利亚，带领这个他的儿女也去耶路撒冷去过节，去让他们也去遵行神的话。所以当一个家庭尽一个父亲的一个弟兄尽一个父亲的责任是显得非常的重要。我记得以前我去参加一个布道会，然后我听一个这样的见证，他说当一个弟兄在外边特别忙的时候，忙着教会，忙着公司里面然后就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照顾家庭。那么那个妻子呢，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姐妹，然后有一天就打电话给她的先生说你在也就每一天，他说你都会这么忙，他说那你看看，他说你在公司里面上班，你经常会很忙，经常会出差啊等等，会要加班啊，非常的忙。他说啊，他跟他先生说，他说如果这个公司没有你，可不可以找别人来代替你的位置，可不可以？
可以。
我说可以，哪个公司好离开那个人好都可以，是吧？然后那个先生说我觉得可以，这个没问题，我走了再找一个人来绝对没问题。然后那个姐妹又跟她的先生说哦，那你在教会里面也很忙，忙着很多的服侍，她说那如果教会离开你，如果再找一个人代替你的位置，能不能找到呢？那个先生想了一下，教会里很多人都很热情，都愿意服侍主，有也可以找到人代替我的位置。然后这个太太最后说了，她说她说那这样的，她说那个家庭里面没有你，我再找另外一个人代替你父亲的位置，可不可以呢？这个先生马上说这是不行不行，这个位置没人可以代替的，那我还是回家去照顾家吧。 多花一些精力去照顾家庭。弟兄姐妹，当我们离开公司，有人会找一个人来代替你的位置，公司会正常的运作。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天因为各个缘故，可能我们没办法去服侍的，我们相信我们祷告神，神也会为我们预备一个同工来接替服侍同工的位置。但是弟兄姐妹，当一个家庭孩子没有父亲了，你能再给他找一个父亲吗？能找一个跟我们说继父或者那不是他亲生的爸爸，你能再找到一个他亲生的爸爸吗？不会的。所以我们看到父亲的角色在家庭当中是非常的重要，别的位置都可以，社会上的位置、教会的位置都可以代替，但是唯独父亲的角色没有办法代替啊。那我们看约瑟，他不仅是一个遵循主相信主话的人，他也是一个为神的旨意克制自守的一个人。那最后一个呢，我们看到他也是一个什么，遵循律法的一个人。那么按照摩西的律法说，到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就上耶路撒冷去啊，他们要把他献给主啊，把这孩子献给主，然后呢又照着律法上所说的，要用一对斑鸠和两只雏鸽来献祭。所以这里包括了两个礼仪，第一个就是洁净礼。那么我们会发现，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说，如果妇人生了男孩，耶稣是男孩对不对，生了男孩他就不洁净几天呢？七天。然后在家里要居住多少天？33天，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圣所。那么到多少天之后他才可以他才可以出来？33怎么样？加七，40天，4天过后对吧。那么这是按照圣经旧约圣经利未记12章里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生男孩是这样的。给大家一个挑战，生女儿呢还要，大家猜一下比这个长还是比这个短？
长。
你们怎么知道这么厉害？比这个长，那比这个长要长多长时间呢？长多长时间呢？把这个七和33每个都乘以二加一起就是一倍的，这个是40天，那个就是80天。我们学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去研究这个问题，找不到答案，为什么生男孩要40天，生女孩要80天？不知道，可能生理，可能是当时文化，可能会等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是男孩，那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呢，然后玛利亚去要有这个洁净礼。那么洁净礼我们看到他们献的是什么？
公牛，
那不是公牛，他们献的不是对吧？他们献的是斑鸠，还有什么两只雏鸽啊？这个啊，那有一次给大家一起来分享过，献斑鸠跟雏鸽。那么按照利未记关于赎罪祭的这个条例来看，按照每个人的经济实力啊，你的经济实力是什么样，你就献什么。那献斑鸠跟雏鸽，表明约瑟当时的经济条件是什么？
穷，
不穷人。所以我说神是很有恩典的神啊，你什么经济条件你就可以按照你的力量去献给神。那么在此呢，我们也看到说他献了一对斑鸠和两只雏鸽。那么这个所献的不是为耶稣所献的，乃是为谁献的？为玛利亚，为生育的妇人来献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约瑟虽然是一个很贫穷的一个人，但是他还愿意去遵行神的律法，去愿意在神面前去奉献自己所应当去奉献的，他应当去做的。那今天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我们愿不愿意去遵行神的律法呢？我们在上个周五，我们在老年公寓，我们查经学习到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士师记当中记载的说，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怎么样？任意而行，那是很败坏、很堕落的一个时代，没有律法，没有法律，人都不愿意去遵行。反过来说，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能现在一个矛盾当中，如果说面对法律和条文的规定，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来说，你愿不愿意去遵行？好像我们都不太愿意，不愿意被束缚，不愿意被捆绑。但是如果你反过来想，如果没有一些法律，没有一些条条框框，今天出门你敢开车吗？如果说加州说把这个 交通法规都取消掉了，说你出门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我估计我们可能都躲在房子都不敢出去，对不对？很危险。但是因为有法律的规定，所以会对我们人性的败坏会有一点的限制跟束缚。比如说我们看体育运动啊，比如拿足球来说也好，对不对？足球一场足球比赛会有几个裁判？
2个，
主裁、两个边裁，还有视频裁判，至少4个，对不对？所以至少4个，有的是人还不去遵守那些条文规定呢，啊，还不去遵守那啊那个应当遵守的一些规矩。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个不同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我很矛盾，是我自己不想去遵行，但是呢，没有这个条文的对我们的束缚，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带来很大的损失。约瑟在那个环境当中，他还愿意去顺服神，虽然他的地位很低微、很卑微，人家可能瞧不起他啊，就是个木匠，没有什么大的本事，但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尊敬敬尊主为大的一个人，所以他愿意在神面前啊，遵行神的律法，在奉献、在洁净礼上。那么第二点呢，是在什么礼上呢？在奉献礼。那这个才是呢，他奉献了孩子。那么他遵照圣经上的教导，他奉献孩子给耶，奉献孩子来归神。所以说他就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奉献了投胎的儿子啊，就耶稣，奉献这个自己的同生儿子给神。那么他遵照神的律法献上长子，这是他应当遵照律法所应当去做的。所以约瑟呢，有给我们看到，无论是奉献礼还是洁净礼，他都是一个愿意去遵行神律法的一个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我会给大家一个挑战，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你愿意奉献你的孩子给神，让他终身侍奉神吗？我们看到，如果说提到圣经里面有一类很特别的人，是终身服侍主归主的啊，叫做拿细尔人。那圣经里面有几个拿细尔人呢？有撒母耳，还有谁？还有刚才在男女关系上面失败的陈孙，还有谁呢？施洗约翰，是吗？所以我们看，那么我们看这三个人，他们的母亲是怎么样，都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这三个孩子的母亲都是不能生育的啊。所以神仿佛就从一个不能生育的妇人那里要了一个孩子过来，然后在这个时代当中发挥他应当发挥了一个很大的作用，在神的手中成为神所用的那个器皿。虽然生存失败了，但是他在当时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力。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孩子奉献给神，让他终身去侍奉神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我可以在神面前有一点的思考。在最近呢，在我的家里面，我的一个比我女儿小11个月的表，我叫表妹啊，堂妹，外表看着都很好，但是里边长了一个说像鹅蛋那么大的一个瘤。然后因为她之前检测就是血小板低，然后什么什么细胞都低，什么很低，一直在治疗这个血液的问题。那么后来才发现已经长了这么大一个瘤。那么医生呢说给她做了一个切割手术，切割完之后呢，只切了一点，然后血就止不住，就没有办法再做手术。那后来呢，医生说就跟我的叔叔就说跟孩子的家长说，你这个病就不用看了，这个病在是治不好的。所以他们一家人也都也是基督徒，所以他们就陷入这个绝望当中。他们觉得在医生的手里面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病，所以现在我前两天跟我母亲联系，他说已经回来了，已经就放弃治疗了。那个他们家人的想法就是说把这个孩子献给主了啊，然后献给主，说像他哥哥一样，就像我一样，说如果这个孩子好了，那他终身他愿神怎么用，那他就是终身都去啊服侍神。所以弟兄姐妹，当时给我一个感触是什么呢？我觉得把孩子献给主，动机是好的，他愿意有这种奉献的心智。但是弟兄姐妹，给我们在奉献上有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是不是我们觉得说走投无路了， 才奉献他给主。是不是这个孩子不好，不够聪明，那个聪明的能考上名牌大学的我自己留着他到社会上去赚大钱，那个不太聪明的奉献给神。可能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挑战，很多时候家里有几个孩子的父母就是这样，好的留给自己，那个不太聪明的好，那长得又不太好的又有疾病或者有什么什么的奉献给神吧。因为你们就给我们一个挑战，是我们愿不愿意把最好的拿出来奉献给神，就是我们的孩子。所以圣经里面说头生的儿子头生的是归给神的，那么约瑟就是遵照圣经上的教导把头生的孩子耶稣奉献给神。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在神面前我们也遵守神的律法啊，那在神面前遵守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不仅是听神的话明白神的话遵循神的话，我们也按照神的话去行，也盼望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所以我最后呢我们来看啊，有三个拿细耳人，然后好、哦、结论还是我们一起来读来预备起。
在人看来约瑟只是一个小人物，但作为耶稣的义父他有很多美德值得我们学习，他行动正直，敬畏神，顺服神的话，遵循神的律法。重要的是他按神的旨意养育耶稣，得蒙神的喜悦。
那应该是养父不是义父的吧？
养
父，那是养父。所以我是先打了简体，后来又转繁体，是他啊、特别的父亲是他的养父，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好、啊，谢谢主，你今天让我们能看到一个特别的父亲，就是耶稣的养父约瑟。啊，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父亲，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人物。但今天呢主我们看到了圣经上对约瑟的记载给了我们很多的榜样。主盼望主你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特别是我们每一个属神弟兄在神面前我们能够像约瑟这样，我们遵行神你的旨意，顺服神你的话语在神面前，在家庭当中在社会上，我们尽我们当尽的本分。主要盼望你亲自的带领帮助我们，使我们今天有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回去也活出主的话语来，也盼望主你亲自的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有活出你的话语有你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遵循你的话，你就在我们身上得荣耀。感谢赞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